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52章，以赛亚书52章第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们再看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我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疼痛，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掠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也为罪犯代求。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些的祷告。主，我们真是恭敬的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定义好要把你的恩典分给我们，赏给我们，所以主啊，我们就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恩典在领导我们，但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那里说话。主啊，我们在这里愿意恭敬的把这一点时间仰望你。主，我们求你将你自己的话是那样透彻的，也是那样明白的说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为着这个蒙恩，为着这个机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愿意把前面的路，前面今天晚上这点时间都交在你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一共是66章，那我们这一次呢总共只有两次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一次呢要看两个一次要看一个大的部分。我们说过以赛亚书刚好是分作两大部分，那前面是39章，后面是27章。这个39章就叫我们想起旧约的39卷，27章呢就叫我们想起新约的27卷。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最早启示的时候并没有分章没有分节，所以我们只能说这39跟27叫我们想起新旧约。不过呢虽然如此，我们上一次已经很着重的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来分析以赛亚书这两大部分的内容，那果然呢我们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缩影。因为前面39章特别说到神的公义，后面27章特别说到神的安慰，所以呢这两个大的主题刚刚好是旧约跟新约的主题。 那么所有读新旧约的人都知道，旧约和新约是截然不同的。你读旧约，你会觉得神是公义的神，到了新约，神就是慈爱的神。所以你会觉得这两段的圣经，它用的题材、用的风格有完全的不同。所以读圣经的人，他们就误会了，他们以为说以赛亚书应该有两个作者。那么甚至于在所谓一般的圣经学者中间，他们也这样的认为，包括新派的，包括信仰纯正的那些学者们，也不知不觉的受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有人说他应该是他是寻道的时候是被锯死的，比方说希伯来书说的有人是被锯死，那么许多人相信这个就是指着以赛亚说，在马纳西的时候就根据遗传，那么以赛亚是在两个甲板中间就被锯成两段。那么到底这个传说是不是真实，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以赛亚书的确是被切成两段，特别在二十世纪所以我们如果记得这个的话，我们应该有很深的印象。今天你到美国任何书店去，特别是基督徒的书店，你很少能够找到一本以赛亚书的注解。现在你要找的话，一定有的人告诉你这是第一本以赛亚或者第二本以赛亚。所以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那么根据新约圣经所给我们启示的，比方说约翰福音十二章讲到以赛亚的话的时候，他一面引前面的话，一面也引后面的话，一面引前面三十九章的话，一面也引后面二十七章的话，那么都说是以赛亚说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那个是启示才是准确的。那么所谓圣经学者呢，根据他们的推敲，根据他们所做的研究，答案并不准确。所以我们可以很大胆的说，以赛亚书是和新约圣经共存亡的。除非你能证明新约不是神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接受有人告诉你说以赛亚有两个作者。那我们上一次说为什么这个作者会有这种误会呢，就是因为圣灵要借着以赛亚在前面的一段来表达神的公义，后面的一段来表达他的慈爱。那么以赛亚大概一生用一生的时间写以赛亚书，所以当他年轻的时候正义感非常的浓郁，那就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借着他来发表神的公义。可是到了晚年，特别他做了父亲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借着一个为父的心肠来表达神的慈爱。所以你看见他的笔锋，他用遣词各方面都不一样。那这并不表示是两个作者，这是代表两一个作者在不同时候经过神的对付，那么经过神的也是神的托付，那么在神的命令和指挥之下，那么他给了我们前面一段，也给我们后面一段。那么前面一段我们知道特别是说到神的公义，后面一段特别是说到神的慈爱。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把新旧约圣经如果放在一起的，果然一点不错。新约是讲到神的慈爱，旧约是讲到神的公义。那么你发现这两个大的主题在新旧约里面，同时这两个大的主题呢，在前面三十九章和后面的二十七章。那上一次我想我们有一次的时间，我们大概的蜻蜓点水式的我们把前面的谈过了我们知道三十九章呢，除了最后的四章，从第一章到三十五章都是诗，三六三七三八三九才是历史，是散文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整本圣经都是诗，那么后面二十七章全部都是诗。那么如果你要找到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用诗的题材来表达神的救恩，那就是这本以赛亚书。所以难怪一本以赛亚书是非常美丽的一卷书。那么上一次呢，我想我们大概的已经看过了那三十五章。那么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整个的前面的三十五章，实在说来叫我们想起整本的整本的罗马书。我们知道罗马书呢是被称为保罗的福音，讲福音讲的最好的保特别是保罗，那就是罗马书。 那么我们特别看到，无论就是架构，无论就是思想，无论就是内容，各方面我们晓得以赛亚前面的是35章的确叫我们想起罗马书，我想我们不再去重复它了。那么讲到福音呢，我们知道新约不光是罗马书讲的福音，还有就是四福音也讲的福音。所以等到你读到这个后面27卷的时候，你就发现几乎整本的新约在我们的眼前，特别叫我们想起四本的福音书。马太福音呢是马太的福音，就是跟神启示给马太的福音，然后有马可福音，有路加福音，有约翰福音。那么你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话呢，那么应该你看见的是以赛亚的福音。所以我想我们这两次的主题，如果你一定要给他的话，那就是以赛亚的福音啊，因为我们知道前面的一部分给我们看见罗马书，后面的一部分给我们看见新约，整本的新约。那么从40章开始啊，弟兄姊妹，您就知道这个以赛亚书那个笔锋和它的内容就非常和前面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么第40章一开始呢，就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犹太人呢认为后面这半段呢是一本安慰的书，前面是神的责备，前面说到神的公义，说到神的愤怒，甚至说到神的震怒。但是呢，如果你从40章一直读到66章，那么你就会找到，你所找到的就是神的慈爱、神的安慰，还有神的救赎。所以这是特别从40章以后，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你读过了前面的36、35章和后面的27章，那么你会觉得你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的的确确你读后面的27章就好像你整个人读旧约一样，就是你觉得感觉就是不同。那么大家如果稍微闭起眼睛，你如果就算是不是很熟悉的话，你稍微闭起眼睛想起以赛亚书，我看一开始你记得吗？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你记得四福音一开始也是从旷野的呼声开始的。那么你读到以赛亚书最后的时候讲到新天新地，那么新约的最后也是讲到新天新地啊。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的话，你发现你读过27章以后，你的的确觉得好像整本的新约呢就浓缩在我们的眼前，神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奇妙。所以呢，现在我想我们就大概的也是蜻蜓点水式的，我们也看能不能把这27章呢能有个概括的认识。那么当然需要弟兄姊妹回去需要再去读它，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后面27章啊，从表面上来看，27章好像和27卷是不谋而合，好像是一种巧合，其实不是。我们要知道圣经中有的章节和启示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为了我们方便的缘故。但是有的章节呢，那个分章分节的的确确是圣灵的启示，那是毫无疑问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像119篇，那个节分节绝对不是人工的，那个分节绝对是启示的。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因为希伯来文呢一共有22个字母，那么它每一节呢都是它这个比方说它前面的8节第一段，它一共22段，一段呢有8节圣经，而每节圣经每一段每一节圣经一开始，比方说这是第一段的话，那就是用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一节如此，第二节如此，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然后呢你再读下去第二个段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在原文里面，那么每一句的第一节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母就是用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所以这样你可以毫无疑问，你知道说这个一节就是一节，这个不可能是两节并成一节。那别的地方有这个可能，是
是人工的，那可以说你不能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说这个也是神所启示，根本当初没有，那是为着我们读圣经方便。比方说主耶稣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记得吗？他到了会堂，然后他拿起这个以赛亚书，那个时候是没有分章分节，那他刚好能够找到他所要找到的，所以这个就很不容易。你知道我们主一定是把神的话，把以赛亚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所以他可以知道这里那里，因为现在要证明说这些话是应验在他们耳朵里，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呢就可以立刻就找到那个地方。所以从我们，但是我们今天手中的以赛亚书是分章分节的，那么刚好后面这一段是分27章，那么这个27章是不是是人工的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它不是人工的。你如果仔细去分析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些思想，你好好注意的话，刚刚好是分着27段。当然，这个27段跟27章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是分成27段。所以呢，的的确确，这是叫我们想起整本的新约，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首先呢，读圣经的人呢，就找到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是整本的后面27章啊，从40章到66章，刚好呢分作三部分。那么分这个三部分呢，不是人工的。你看圣灵刚好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结束了，到那个地方又结束了，所以刚好呢就把这一部分就分成三个等分。那么这一节圣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的，那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这个48章？你看48章。以赛亚书48章，22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这个是48章最结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来看57章。57章第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这两段是这两句话是一模一样的，后面是加重了，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在希伯来原文里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啊，把它摆的位置是非常非常奇妙。我们姑且照着章分章来说的话，那一个是在48章的最尾巴，一个是57章的最尾巴。所以如果27章分成三等份的话，是9章一份，再9章一份。那么9章你从40章开始，9章念完9章的话，刚好是48章尾巴，刚好结束。然后你再来9章，你把9章都念完的话，刚好是57章的结尾。一点都没有错，刚刚好是1/3的地方。那这个绝对不是碰巧的，这个绝对是圣灵设计的，也是圣灵把他一把钥匙藏在他的话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要紧的，就是要把这些话把它找出来。比方说你读马太福音也这样，马太福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那读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晓得也是像这样的句子有5句，那么很自然的就把马太福音主说的话就分成5篇啊。所以像这样的读圣经呢，我们一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读圣经，读圣经不是我们自己随便去解释它，不能，我们必须从主的话里面找到它的特点。所以呢，你看现在讲完9章以后，然后恶人并没有平安。再讲完9章以后，恶人并没有平安。那两句同样的一句话，就把这一段这个29章呢，就分成9章加成9章，再加上9章。我想这个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了。那么最后呢，你如果看这个以赛亚书啊，最后一节也很有意思。最后一节呢，不再用字了，用画，用一幅图画。那么24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
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那现在你听不见恶人并没有平安这句话，但是呢你看见那幅图画，你看见现在恶人在恶人所在的地方，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的主就是引这句话讲到火湖的时候，讲到地狱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有一天宇宙要证明给大家看，恶人并没有平安。当有一天他们到了最后的结局，被放在火湖里面的时候，那火湖里面的翻腾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没有平安的。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用诗，那么前面都是诗，我们说二十七章都是诗，无论是用话，那现在呢在这三段的最结尾，主的话说恶人必没有平安。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三句话自然的就把以赛亚书就分成刚好三等分，第一大段、第二大段跟第三大段。那这个结构啊，这种的架构或者这种的框架，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称它做三合一的框架，或者是三合一的架构。那因为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父、子、灵，不是三位神就一位神。那因为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所以呢他的话语的里面呢常常给我们看见一些三合一的架构或者框架，这是很自然很自然。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我们举个很简单大家容易明白的例子，比方明白的例子，比方说像诗篇二十三篇。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我们普通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一篇诗篇已经给我们最大的帮助。我想恐怕很少有一首的诗，有一章的圣经给神的儿女帮助这么大的。有的人一生不接触神的话，到了临走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安慰他的就是这一段的话。所以不管有人读不读圣经，有许多人是最后读完这段圣经才离开这个世界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呢弟兄姊妹，当圣灵给我们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他不是光把二十三篇给我们，他是把二二二三二四三篇同时给我们，这三篇根本是一个思想。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三篇不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事实上是一个单位的，所以那叫做三合一的架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你读新约就很清楚了，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就读到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读到希伯来书，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牧人。你读到彼得书信，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牧长，或者说首席牧人。我觉得有一个名词在台湾现在流行，我觉得不合乎圣经的。我们现在常常称呼那些牧养我们的人，常常的帮助我们的人，我们说这些是牧长。其实圣经里面就有一个人是牧长的，就是我们的主。因为在希腊原文里面他是首席的牧长，那么这个牧长有一天他要回来要迎接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牧人，一个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大牧人，还有呢首席的牧人，一定是这三个牧人。这是你要明白牧人就这三方面。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圣灵不光给我们诗篇二十三篇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大牧人，当然他是我们大牧人，带领我们经过死荫幽谷，因为希伯来书讲的大牧人说他死而复活，所以呢他因为曾经经过死亡的幽谷，没有受到遭害，所以我们这些人虽然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基督徒不再经过死亡的幽谷，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经过了死亡的幽谷，我们只是经过死亡影子的幽谷。狗会伤人，狗的影子是不伤人。
所以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讲到我们主怎样牧养我们。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看见就是这样的话安慰了我们，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牧人。但是呢，那个还不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不止这么多。神的启示不止给我们他是我们的好大牧人。他在做我们大牧人以前，他先做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所以你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你发现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我是虫，不是人，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弟兄姊妹，二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那么感谢主，到了二十三章呢，他是大牧人，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呢，他能够带我们到青草地上。那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诗篇二十三篇。但是不止这么多，你读到二十四篇的时候，那里说众城玛纳要抬起头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在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门通通是开的，一般来讲不需要抬起头来，因为什么？因为门是开的嘛。但是有一个门是面对着耶路撒冷，那个门叫金门，那个金门呢已经封死了，那个金门是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才把它开启的。所以当诗人说众城门啊抬起头来，特别是指着金门说的，你面向着耶路撒冷，面向着橄榄山那个门要把它打开，因为现在我们的主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他就是要来的牧者，我们的牧长就要显现。那么弟兄姊妹，他就是我们的首席牧人。所以如果这样你来读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说，我们不错，我们所读的诗篇是很宝贝，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要进到诗篇的精髓，二十三篇的精髓里面，你看前面有二十二篇，后面有二十四篇，那么这三篇放在一起，就是整本的新约所给我们看见的主。一面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也是我们的大牧人，也是我们的首席牧人啊，这是三合一的结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也是三合一的，马太十六、十七、十八。也是三合一，十六章讲的教会，十八章讲的教会，然后变化山在中间。那我们普通呢讲到变化山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得帮助，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是把我们放在两片面包的中间，好像三明治一样。那这里是教会，那里也是，然后呢这里有国度。那许多时候我们讲教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圣灵是在国度的架构底下来看教会的。所以这样的话，教会我们看教会才不会把它看错，才不会把它看走眼，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就是马太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比方说，还有一个三合一的架构，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二章讲的基督的身体，十四章讲的身体的运动，讲的身体的运行，所以全教会聚在一起。那么现在到底这个身体怎么运动，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十三章爱。那许多时候我们把这一章把它抽出来，那么我们说哦，这个太好了，这个就没有一章，没有一个讲爱比保罗讲的更好。什么时候你把它抽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就离开了神当时启示的那个旨意。那个爱是在教会中讲的，那个爱是当你特别过身体生活的时候需要那个爱。所以爱是长久忍耐，爱是爱是不自夸等等等等，这个就是圣经里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很清楚，平常我们以为我们很懂得圣经，其实我们是不懂的，因为圣经呢是圣灵是把它放在那个三合一的架构里面让我们来明白。以赛亚书也不例外，特别是后面的这二十七章。那这二十七章呢，现在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这二十七章是个三合一的架构，那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对？
你看见，你看你很明白的，很明显的九章在九章。所以呢，这个最前跟后面九章好像面包的两片面包一样，三明治两片面包一样。那中间夹的呢，刚好是一块肉。所以这样的话呢，圣灵就把他一些最中心的思想呢，替我们衬托出来。所以这样你就能从圣经读出话来，不是你把一些东西带读进去。所以这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呢，我们就比较有更深的印象。所以呢，现在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很大的三明治。那么等到这个面包吃完到最末了的时候，恶人并没有平安。然后现在我们就来了中间这一块肉，等到你快吃完的时候，最后的时候，恶人并没有平安。然后最后到了通通读完了以后，你看见在火湖里面恶人没有平安的光景。所以圣灵就借助这个来试着把他所要启示的重点的把它衬托出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才对。那么读圣经的人呢，因为发现这个是刚好是三等份，那的确三等份，你若去读圣经的话那是很稀奇的，的确就是刚好分成三个等份。所以有人就读圣经就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呢，在这个每一个大的等份里面呢，也又有三合一的情形，有没有这个可能？比方说你拿中间的这九章，是49章到57章，这最中间的这九章，那么这个九章是不是我们可能呢，在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再分成三个等分？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不要一点一点去说它，那么我只把结果告诉弟兄姊妹。那么读圣经的人呢，他们的确很准确的发现，就在这个三等份里面，结果又是有三个小等份。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九个三明治，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九个三明治。那么大概呢，每个三明治是还有三章，就是我们现在的三章啊，但是当然不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大概就是等于相当于我们现在三章，所以大家读起来我想很容易。我们不需要，我们虽然不懂得希伯来原文，但是我想有人已经把那个结果告诉我们，我想让弟兄姊妹知道就可以了，就大概是相等于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的三里面所含有的三章。好，那么弟兄们，非常有意思的，现在圣灵啊把九个三明治放在桌子上，摊在那个地方，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那么因着有这样的结构啊，似乎呢圣灵在这提醒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二个大部分里面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你只这个中心的思想呢，你只要从它的结构里面你应该能够找到。好，如果你仔细来看有九个三明治的话，那如果你要找到最中央的一个，那么大家应该很容易找出来，不是很难找的。这个最中央的一个呢，刚好是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分成三等份，那么你把中央的也如果也分成三等份，一定有个最中央的等份，那最中央的那个三明治是哪一个呢？那很明显的是52章53章跟54章，那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在52、53、54这个三章里面，最中央的一章是以赛亚53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毫无疑问的你能发现说，这个整个以赛亚书第二个大的段落里面最中心的一章圣经应该是以赛亚53章。这个以赛亚53章是那把钥匙，以赛亚53章是那把钥匙，要解开整本的以赛亚书，也解开了什么叫做神的救恩。因为以赛亚的意思就是神的救恩，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什么叫神的救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以赛亚53章就是那个中心。那么这个是从这个三明治的角度，从三合一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如果你真的把27章
如果27章我们知道很自然是前面13章后面13章当中有一章呢是中央的一章，那一章当然又是53章。所以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以赛亚书的话，你就发现特别第二部分，前面的上一次第一部分我们不再去提，特别是第二个从40章一直到66章，如果你要找的一章的圣经能够代表这里全部圣经的思想，以赛亚的思想的话，那是最奇妙最奇妙的一章就是以赛亚53章。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以赛亚53章讲什么，以赛亚53章就讲到十字架，我相信这个是最奇妙最奇妙的一件事。那么犹太人到今天还是不信不来以赛亚53章。那么假定弟兄们，如果你对犹太人传福音的话，你不把圣经给他看，你把以赛亚53章把它抄下来，然后呢你去问他，请你告诉我这里讲什么，他一定会说，那这就是你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形。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一段的话就是在他们的圣经里面，以赛亚53章就在里面有一章，让他们就在53章里面告诉我们，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那弟兄们还没有降生以前，我们知道以赛亚就预言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在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为我们怎样的为我们做成了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53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如果没有以赛亚53章的话，我们会有个错觉，我们会以为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个很奇怪的思想，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个比方说吧，我们常常想到出卖主的犹大。那么有的时候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啊，这犹大实在说卖主啊，实在是我们知道他是个卖主，也是弃绝我们主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到南美去，每次到了这个受难节的时候，那么所有电灯杆上面的通通是像个稻草人一样，那个人一定是犹大，你每个人都可以吐唾沫在他身上。那么所以犹大呢是完全被人唾弃的。那你基督徒啊，大概心太好了。所以每次呢想到犹大的时候，就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犹大如果犹大不卖主的话，那可能我们的主不会钉在十字架上，那如果我们的主不钉在十字架上的话，那么救恩就不成功了。所以有的人有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就是说犹大多多少少有几分的功劳，因为如果他不把主卖掉的话，那我们这些人怎么会蒙恩得救呢？那么主怎么能成功他的救恩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问题以赛亚53章能回答得很清楚。不错，如果你根据彼得所说的话，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我们的主杀害了，那么这个包括比拉多，包括这些罗马人，也包括犹太人在里面，借着无法之人。所以从那个角度来看，那我们的主耶稣是被谁钉在十字架？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很多基督徒说，你看是犹太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神把他们撇在一边，所以你看他们漂流在全世界旷野，所以现在神把他们放在一边，那么现在神是用教会来取代以色列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想法，所以不知不觉连基督徒呢也是觉得，你看呢是犹太人杀害了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姊妹，其实杀害我们的主不是犹太人，也包括外邦，包括罗马人在里面。但是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还不是说他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这个还不是福音。福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错，十字架一部分是人恨我们的神，或者这样说吧，人恨到最高点是十字架，神爱到最高点也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人的恨和神的爱交汇的地方，人恨到最高点，定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神爱我们爱到最高点，那就是十字架。 但是弟兄姊妹，不错，一面我们的主是被摧残，一面我们的主被推到十字架上去，那么这个是好，我那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我们的主为我们钉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如果这是所有故事的全部的话，那么刚才那个逻辑有几分的道理，但是不，救恩的完成并不是因为人恨了救恩就完成，救恩的完成并不是因为犹大把主出卖了所以救恩就完成，没有这件事。你要知道救恩的完成只有53章是讲的最清楚最清楚，因为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救恩一定要明白以赛亚53章。那么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什么呢？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说，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面是人做的，但是更重要的一面是神做的，一面是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是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说，是神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是神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救恩了，你看见吗？当我们当人恨我们的主到最高点，把他摧残，把他糟蹋到最后，让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第一个反应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弟兄姊妹，现在啊，在十字架上有一个代祷，我们的主虽然被撕碎了，虽然被糟蹋了，当他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他呼天唤地向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弟兄姊妹，父要不要听这个祷告？我们知道神儿子的祷告父从来没有不听的，所以在十字架上当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父在天上，他不能不听他儿子的祷告，现在他要赦免所有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所有摧残他，所有反对他儿子，也就是反对神的人，现在他要赦免他们。换一句话说，他要赦免这些罪人。什么叫罪人呢？人犯的最大的罪就是顶撞神的罪。现在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这是最大最大的罪。那么现在是罪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弟兄姊妹，如果神认真的赦免他们的话，神说好，我赦免你们。现在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根据旧约的圣经，神如果称义一个不义的人，神自己就不义，神没有可能去称义一个不义人。一个人犯罪了，神能说他是没有罪的，神变成不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并不是犹大把主卖了所以现在救恩要完成了，没有，是因为我们的主在那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这些罪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神说阿们，让我们记得现在救恩就要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如果神赦免我们，无条件的赦免我们，无缘无故的赦免我们这些罪人，神就是不义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正义的神，神是公正的神，神乃是充满公义的神，所以神不能不义。那么弟兄姊妹，神的心要赦免我们，但神的公义不能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主的祷告，弟兄姊妹，这一下子神必须把他钉在十字架，不是人，现在神必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现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矛盾才能够解决，神的义在北极，神的爱在南极，在南极的爱和在北极的公义是永远不能相遇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神定义将他压伤， 所以你知道说，在十字架上有一部分是神做的，神把他击打苦害了，神让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他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有世人的罪归在他身上的，他那一部黑暗的图画，神就湮灭不看他的儿子。这是为什么？神说，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神审判了，叫我们所有的罪归在他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爱的缘故，他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的公义和神的爱完全相连。我们常常说过一个故事，我相信我们都印象都很深的。有一个国王，他说他和他的老百姓约好，如果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人犯某一种的法律，要把两个眼睛都挖下来。很不幸，有一天他的儿子犯了这个法律。那么大家要看到底执行的时候要怎么执行的。到了执行那一天，那么国王吩咐，就着国法来说，在盘子上面要有两个眼睛，所以他下一个命令说，把他儿子眼睛挖下来。然后第二个命令，他说，请你们把我的眼睛也挖下来。两个眼睛摆在盘子上，他的儿子的眼睛挖下来，表示说这是正义的要求。他把他自己的眼睛摆下来，这是爱的要求。儿子的眼睛挖下来，表示他是正义的国王。他自己的眼睛摆在盘子上，告诉人说他是慈爱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当两个眼睛摆在盘子上的时候，你看见公义和爱就相遇了，这就是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难怪你读以赛亚说，一面讲的公义，一面讲的救恩。我没有时间读给弟兄姊妹听，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看见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救恩。弟兄姊妹，什么是救恩呢？救恩就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乃是叫公义跟爱相遇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的问题，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到底主的爱救我们呢，还是主的义救我们呢？一面主的爱救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是主的义救我们。今天主要赦免我们，主赦免我们，他得赦免我们。今天神不赦免我们，他还得赦免我们。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在主日学里面，老师问他们，主日学老师问他们，你们相不相信神是万能的？哦，所有小朋友说，当然神都是万能，神没有一样不能。不过呢，有一个小朋友就站起来，他说，老师，我知道根据圣经神有一样是不能的。这个老师很紧张，以为他在真理上有错误。那么结果呢，他怎么回答呢？他说，老师，今天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神不能再定我的罪。他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如果从前主耶稣没有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以前，如果他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人，他不义。但是今天呢，如果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如果他仍旧定我们的罪，那他就不义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十字架乃是叫公义跟慈爱相遇的地方。我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觉得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是在两极，所以呢，他们认为说这本书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作者，他们宁可这样相信，他们宁可相信他不是一个作者。他们没有想到说，这个两个无法相容的思想，这个两个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永远没办法拉近的东西，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分家，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巨石，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两个不同的作者。他没有想到是十字架能够叫公义跟爱能够相遇。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明白了整本的救恩，讲以赛亚讲的救恩最中心的思想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这就是十字架的福音。我想这是再清楚
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传福音，但是我想我们很简单的复习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以赛亚五十三那么重要。我再说第五次，你把以赛亚五十三章拿掉，你再也找不到全本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的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才产生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能这个所以救恩的开始，不是根据于犹大的出卖，也不是他们无法之人的时候把他推上十字架。救恩的开始乃是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呼喊说赦免他们，而当天上的神也响应说让我们来赦免他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要做的工作，这个工作什么呢？这个工作就是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哥哥他就好像个大暴风雨，哥哥他就是个大的审判，但是现在审判已经过了。你知道吗，这个普通在这个旷野里面，特别在森林里面，如果你碰见大火，你千万不要开车跑，你跑不过火的。有很多很多的图画和图片呢，都是那些人呢都烧在就被火烧，活活烧死，很多很多留下的记录，就是这些人他们一直想跟火来赛跑，结果火赶上了他们。那么当草原起大火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是跟火赛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人就拿着当风往一个方向吹的时候，他拿着火柴就把前面的草把它点着了，然后前面的这些草所代表的一些生命就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站在那个已经经过审判被火审判那个地，已经死了，这些草已经失去它的生命，现在你只要站在已经完成的工作上面，那么弟兄姊妹，你是最安全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救恩是这样的稳固呢，稳妥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不光是主爱救了我们，也是主的义救了我们。如果光是主的爱他有一天改变了怎么办？但是感谢神，他是公义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不在前面，以赛亚前面39章最中心的思想是公义，后面最中心的思想是慈爱，这两个东西不能调和的，这两个东西不能相遇的。我们感谢主，在十字架上就相遇了，那这就是我们的救恩，这就是整个神的救恩。五十三章很有趣，这个以赛亚，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相信以赛亚的，他们是相信这个先知书里面许多的预言，他们是相信的，所以他们读以赛亚书，他们可以告诉你说有的很明显是讲到弥赛亚，但是呢他们怎么读诗篇五十三篇呢？就是他们就不认为说这个是指着弥赛亚说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太敏感。如果你这样读的话，那就表如果你觉得以赛亚五十三章是讲有，如果的的确确是讲这个弥赛亚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就非要相信耶稣基督不可。所以因着他们不幸的恶心，他们就一直抗拒以赛亚五十三章。你知道吗，他们常常读以赛亚书，每个礼拜六他们都读一章，有时候读第二章，然后呢一章一章读下去。那么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你今天去问所有的犹太人，他们等到礼拜六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读到五十二章再下去一次的，他们跳到五十四章，五十三章从来不读的。他们觉得这里的五十三章不是指着弥赛亚说，那我们等一等要问，那如果不是弥赛亚，这里明明讲我的仆人，那这个仆人指着谁说的？我们基督徒相信这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那么但是犹太人他们不认为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那不要紧，等一等我们再来看他。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晓得这个五十三章的的确确可以说是最中心最中心的一章，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最中心一章，这个还不是最中心的三明治，最中心的三明治是52、53、54。那这样呢，我们呢如果把镜，现在我们讲我们起头是把镜头对准了那块肉，那现在呢让我们把镜头往后退，
电视镜头往后退，那这个时候也许你就拍到整个的最中央的那个三章圣经，那就是52、53、54。那么弟兄姊妹，毫无疑问，你根据以赛亚53章，你就知道说，这里很明显的以赛亚给我们看见一个福音，就好，这个福音是根据以赛亚的福音，这个福音是往前看，不是往后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是叫我们往回头看历史上所发生的事，现在以赛亚是告诉我们往前看，结果你看见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错，这个是以赛亚的福音。就好像我们读到四福音，我们读到马太、马可、路加，我们说那这是福音，因为十字架就是福音的最中心，十字架可以说就是福音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明白了什么叫做福音。你读到53章，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福音。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把镜头稍微往后退一点，你读到52、53、54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三章放在一起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里有一个神非常完整的思想。那么现在你再来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清楚。我们现在读四本福音书不清楚，因为我们所认识的福音就是只是相当于以赛亚53章的，我们没有看见说以赛亚53章其实前面有52章，后面有54章。你把52、53、54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现在呢，你就找到了这个第二大段里面一个最中心的思想，那就是说，不只是以赛亚53章，而且呢是52、53、54放在一起的三合一的这三章的圣经。那么，如果我们把镜头往回头看，我们如果倒退到52、53、54，如果你仔细来读它的话，那么这非常有意思。我想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我们来看以赛亚52章第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那弟兄姊妹，这个佳音啊，这个平安，这个好信，这个救恩，就是53章前后面的53章。但是现在有一个人，他要报佳音，他要传平安，他要报好信，他要传救恩。所谓的平安，所谓的佳音，所谓的好信，所谓的救恩，就是53章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报信息的人是怎么说的？他说，你的神作王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登基了，他作王了。你的神作王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的神坐在宝座上，你看你的神登基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张开眼睛一看，那就是53章。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不光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十字架就是他的宝座。我们的主就是在十字架上登基，他把他的宝座设立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里不只是讲到福音，这里说到国度的福音。这里不只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原来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就是掌权的那一位，这叫做国度的福音。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说，如果今天世界上谁的拳头最大，谁就征服全世界。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要征服全世界，那弥赛亚必须他的拳头比罗马更大的。他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为什么？很简单，就是他们盼望我们的主能够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结果没有想到是罗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被弃绝最软弱的，圣经告诉他们，我们说你们的神登基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个福音是国度的福音，他所建立的国度和世界的国度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国王是全宇宙最特别的国王。这个国王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你如果去访问世界所有的皇宫，你访问所有的国王，每一个国王他头上都戴着荣耀的冠冕，只有这个国王他头是戴着荆棘的冠冕，所有人手里所拿的都是权杖。你如果去看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告诉我们说他手里所拿的乃是芦苇的杖。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国王。那么他所掌权的范围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天国。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十字架就是他掌权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也好，马可福音也好，约翰福音也好，他所传给我们的福音不只是恩典的福音，不只叫我们不下地狱要上天堂，福音最重要的目的要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底下。我们的王是怎样的王呢？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我如果要跟随这个国王，要做这个国王，做这个国里面的子民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人怎样对我们的主说，人也要对我们说，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么弟兄姊妹，你到了这个国度里面，你才发现最软弱的其实是最刚强的，最卑微的是最尊高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国度里面，主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没有人比他们更富有。强盗的人一定要得到地图，谁强谁用强谁就得到地图。圣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这里有一个愚昧叫做智慧的愚昧。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面找不到这个东西，这个世界你用强，这个世界你用暴，你一定会得罪的。但是在主所给我们的国度是转过第二个脸来，陪他走第二里路，给他第二件衣服。这些看上去是最软弱的人，不要忘记是人类历史里面最刚强的一代人。不要以为说打人的人是最强的人，打人的人是全世界最软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能力能够比上十字架所显出来的能力，没有一个智慧能够比十字架所显的智慧更智慧。尼采认为说只有钉在十字架是最窝囊的，是最最最最不行的。他们觉得这是愚昧，他们所以弃绝我们的主。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救了我们，不光救了我们，不光是从地狱救的天堂，主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你到了这个国度里面什么都是相反的。所以我常常说笑话，今天我们喝七喜，英文叫 Seven Up，你如果到国度里面所喝的都是 seven down， 你不喝 seven up， 什么都是相反的。你看吗？你不是要升高吗？你一定要做一次降杯。你不是要做最大的吗？主说你要做众人的用人。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以赛亚书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国度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以赛亚书讲国度啊，难怪以赛亚书后来讲新天新地啊，难怪后面讲了很多很多，你看看这个讲的耶路撒冷，这个都是讲跟国度有关系啊。但是很可惜的，怎么今天我们只知道福音，我们不知道国度的福音。我们可以讲，也讲了半天，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你看，我们还是在那讲理。尼禄有一次，他人在那说他许多的话，后来尼斯姆实在受不了了，就把真相讲出来。讲出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释放。你一定说漏了漏了，那么尼斯摸他什么东西漏了，他说恩典漏掉了。很多时候啊，你讲讲你舒服了，很多时候你吐吐苦水就好了，但是恩典漏掉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学这个功课的，因为我们都是按照这个国度里面来做的，所有这个国度里面的风俗习惯我们跟着走了。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我们忘记了什么神的救恩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52章53章54章，那真是好，特别读到54章，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主53章是给我们看见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对不对？很清楚很清楚。到了54章呢，给我们看见说，圣经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摇不得安慰的人呢，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国度。你看见宝石是怎么形成？是经过压，然后呢是经过热，最后变成宝石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铅笔芯是最脆弱，根本是墨黑墨黑的。但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是碳一样的东西，这就是碳元素，你把它放在这个地心里面最高的热，经过最高的温，结果呢你看变成宝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要忘记福音是叫我们做门徒，福音是叫我们能够有宝石显出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传错了福音。我们常常告诉人说，这个信耶稣啊，不是大富也是小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信耶稣打破饭碗，他还信不信？所以因此我们传了软弱的福音，我们不止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不能当帮助别人爱主，我们只是告诉他们不下地狱上天堂，我们只告诉他们这就是福音，这是恩典的福音。那只有53章，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所给我们的是52、53和54。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呢，我们还是不大懂，所以现在我们要让圣灵啊，把那个镜头再往后退。现在把我们退到什么呢？退到最当中的9章。那起头是一章，然后是3章，对不对？现在看的已经清楚多了。所以如果你要看清楚的话，要慢慢的往回头看。那么中央的已经抓到了，然后现在国度的福音也抓到了，但是现在还是有些地方是模糊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让圣灵把这个镜头再往后退。那么从49章到57章，毫无疑问的就是第二阶段最中央的部分，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呢，其他的章呢，就把这个最中央的思想就把我们更深的就发挥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回到一开始我的49章，你就很稀奇这个怎么开始的，然后呢57章呢后来又是怎么结束的。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想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当你读49章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这是9章的最中央开始的。这里非常有意思，这一章圣经啊，49章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当你读53章的时候，那里不是讲的我的仆人吗？明明讲我的仆人啊，所以53章的要应验的话，这个人必须是神的仆人。但如果是神的仆人，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他们认为那个不是指着弥赛亚说的，如果不是指着弥赛亚说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是指着谁说的呢？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读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啊，那以赛亚53章那个神的仆人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弟兄姊妹，你会相信吗？因着以色列人所受的鞭伤，我们这些外邦人就得到医治吗？你相信吗？那么以色列的确经过很多的苦难，经过了1900多年在那里漂流。那么好了，他们告诉我们说，以赛亚53章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在全世界里面去漂流。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说以赛亚53章是指着以色列来说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什么地方，那么他们有没有证据呢？他们有证据，所以他们呢就告诉我们，就告诉他们很会读圣经嘛。所以如果你把这个9章这个镜头再往后退，退到整本，退到一开始，那么弟兄姊妹就很奇了。你读40、41、42，那你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很有意思。你发现呢，那里讲到 神的仆人。那也讲到以色列是神的仆人。好了，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话讲，因为他们说，你看呢，圣经明明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是慢一点，你读到41章40、41的时候，你读出来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但是呢，你读到42章的时候，看呐、啊，我的仆人，他不正经也不宣扬，你知道那个，他们知道不是指着以色列说，你去问以色列人，他们会告诉犹太人，他们告诉你那是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他不正经也不宣扬，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根本就是引那一段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你如果把镜头推到最前面40、42、43、44、45这几章圣经给我，特别前面一段，前面9章很清楚给我们看，或者这样说吧，就是这27章的前面9章就是给我们看见有两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呢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神的仆人是弥赛亚，这个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不光这样，而且在那一段圣经里面呢，神明明说啊，有谁比我的仆人眼睛更瞎的？所以不错，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为什么是神的仆人呢？因为他们应该在神面前，在所有外邦人面前做见证，告诉他们说他们拜偶像是错，他们不应该向偶像低头。结果你看，他们因着眼睛瞎的缘故，他们自己也拜了偶像。所以在那一段圣经里面，你知道神怎么说呢？有谁比我的仆人眼睛更瞎呢？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有两个仆人，一个仆人眼睛是瞎，另外一个眼睛专门开别人的眼睛，专门叫瞎眼能看见的，有两个不同神的仆人。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如果你不注意读的话，你就跟着这些犹太学者讲，哦，你看这个根据解经的话，你应该这个地方的神的仆人应该就是指着以色列所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他是瞎眼的仆人啊。另外一个，他不正经也不宣扬，他却做了外邦人的光，一直等到把他公理传到万邦。那弟兄姊妹，我们读四福音就知道我们的主怎样把公理传到万邦。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晓得有两个神的仆人在弥赛亚书里面。但这个还是不够，还是不够，这个还是不够严格。这个时候呢，哎，你知道犹太人还是没有话讲。我们现在如果读49章，他就没有话说。你如果仔细读49章，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段一定要从49章开始？因为如果49章没有弄清楚的话，那么53章很可以是主耶稣以外的神的仆人。但是不，你看见，你如果仔细的读49章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不只发现有两个神的仆人，而且圣经里面有两个以色列啊，这一点非常要紧，这个真的叫我们跌破眼镜，有两个以色列。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了。49章第1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众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是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间。第3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好了，我们要问，那这个会不会是指着以色列民来说的呢？那你要读上下文，你就能够断定到底是不是。好吧，我们再读下去，第5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是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你读这个就很清楚了。那这里有一个神的仆人，名字叫以色列，他出胎的时候神就让他做仆人。那么这个神的仆人有个什么使命呢？就是要叫雅各归向他，归向这个以色列，这个人以色列。还有呢，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你看有两个以色列，你看见没有？这个以色列，以色列的百姓的这个以色列要到这个以色列来去聚集的，很清楚很清楚，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在这里很有意思，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这就指着1948年，你知道他们回到以色列。那么现在他们不明白，其实呢，他们是到他那里去聚集， 是我们的主聚集他们。但是下面怎么说呢？尚为小事。我们的主让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这是小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你不要爱以色列爱这个地步搬到以色列去住，不，这不是这里圣经的思想。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以色列复国，今天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去，这只是小事，神做了一件更大的事。下面怎么说呢？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人类的救主，这就是世界全人类的救主，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的眼睛不能光放在以色列身上，今天你要看见这个救恩是全人类的，那么那个是小事，这个是大事。所以在这里你我就明白，有两个以色列，有两个神的仆人。所以呢，他就引他们到泉旁，到泉源旁边。所以说，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人从秦国来。那个秦国是什么？就指着中国来说，他是以色列人聚集的中心来说。那么弟兄姊妹，那就是指着他们从各地回到以色列说的。我们知道一点都不错，有的人就是从中国的开封回去的。今天你若到 Tel Aviv 去要吃中国饭的话，你跟他们人谈一谈，你问他姓什么，他一定姓赵。那么你大概知道他从开封回来，他是的的确是开封的犹太人，回到这个中国，回到以色列。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说，到了时候你看从南从北中国都有人回来。但是不止这样，对不对？这段事情最奇妙的应验是今天，因为他做了救，他把施行救恩到地极，一直做外邦人的光，做了中国人的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都看见了。所以你看见也有许多人从中国来到他水圈的旁边。所以弟兄姊妹，从来在中国历史以来没有这么多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要到全世界去看，那个有多少人好像这样这个来到水圈的旁边，那这一段圣经的预言就很奇妙的预言了。所以很清楚的，四十九章是从这里开始。还有我们传兵常常喜欢用，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几乎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那也是在这章圣经里面。然后呢，也那么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的把他们带回来。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如果退到这个最中间的九章的话，那现在我们很清楚了，以赛亚53章那个神的仆人就是这个以色列，他是神的仆人。所以这里明明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四福音里面有一本叫做马可福音，而马可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神的仆人。那么这个神的仆人他做什么？做两件事。前面马可福音前面的10章给我们看见这个牛在耕田，因为他是牛的形象在耕田。后面的6章给我们看牛献祭。所以你记得吗？以赛亚42章给我们看见他的耕田，以赛亚53章给我们看见献祭，前面9章给我们看见耕田，后面中间的9章给我们看见他献祭，他就是那个神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因为看见这个的，我们根本不会明白为什么有马可福音这一章。马可福音就给我们看，他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那个神的仆人，他就是以色列。那么好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叫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祖先有一个人名叫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对不对？因为祖先这个第一个叫以色列，所以后来他们所有人都叫以色列，对不对？我想很清楚的嘛。那么我们的主耶稣的名字叫以色列，在这里很明显是以色列。所以呢，所有我们这些属乎他的人都是以色列。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真以色列。好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着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两个神的仆人，有两个以色列，所以所有你读以赛亚书，这里凡是讲到以色列的，一个
是指着地上的，一个是指着属天的。所以一面是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一面也应验在教会身上。那么有两班基督徒，如果你问长老会的基督徒的话，弟兄们，他们读圣经的人，他们会说这里的以色列是讲的教会的，因为神已经把以色列放在一边了。但如果你问弟兄会或者问浸信会的这个读圣经人，他们说不，他们说这里应该是指着以色列地上的百姓说的。那么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根据以赛亚书49章，你知道说以色列有两个，神的仆人有两个，所以这里的以色列一面指着属地说的，一面也是指着属天来说，一面来讲是属地历史的应验，比方说那个从中国来，那指着从开封他们回去说的，但另一面也是指着他们今天来的救恩，救恩的全旁，那就是指着今天，那指着什么呢？那就是指着今天许多人蒙恩的救来说。所以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这许多弟兄姊妹他们所找到的发现都能成为我们的帮助。比方说长老会里面最读，我特别指着改革中的长老会里面，这个最会读以赛亚就一样，这个杨这位弟兄写了三本这么厚的一本书，那你看见他把整本以赛亚书里面所有的预言都是读到教会身上。那如果你去看那些弟兄会或者浸信会他们弟兄姊妹在那里圣经学读的书的，你看他们全部把他们应用在属地的子民身上。但是其实呢，神的话是很清楚的，如果你把镜头推到当中9章的话，那么你知道说现在这里所有预言的应验，一面是字面的，一面是灵然的，一面是指着以色列人，一面也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读以赛亚书的话，你看两面的应验都有，没有什么难处。这个一面是指着以色列人，一面也是指着我们来说的。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再来看的话，那么现在你就会非常非常清楚，这个53章的那个仆人就是49章的仆人。在这里圣灵为我们下了个定义，在这里圣灵给我们看见说犹太人错了，他们以为说那一段圣经是应用在瞎眼的这个仆人身上，不对，这个仆人是必须开别人眼，这个仆人是做外邦人的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原来这就是马可福音里面所应验的，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位。然后到了50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位主，这位仆人怎样他说主耶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那不是他说人打我的背我认得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把，人辱我涂我并不厌面。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些的图画就是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所看见的，我们主怎样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他怎样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些圣经的话，我想是非常非非非非常非非非常清楚的。然后他说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呢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邦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你看这里不只讲的公义，也讲的救恩。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四本福音书。所以这就是49、50、51，然后呢52、53、54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55呢，一开始就说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近前来。所以你看你现在福音的结果，福音的善后，你看你当这个救恩完成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是白白的得到水喝，凡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所以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可以就近来，没有钱的也可以来，凡喝了这水的永远就不再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福音。你如果仔细去看，从55章后面看上去，这就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那不止如此，现在讲的生命，所以呢在这个所以后面讲的什么，后面讲到说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吉利，为要耶和华怜悯作为永远的证据。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生命都像吉利，我们的生命都像吉利一样，但是现在呢，基督的生命像番石榴像松树一样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55章、56章、57章呢，就很清楚给你看见这个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一些图画。所以你看55章、56章里面还说到，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我们这些人就是，你看吗？我们这些不是外邦人吗？我们乃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呢，你读到这个最后面，读到第，所以你读到57章14节的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石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你看他是那么高，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那弟兄姊妹，神是最高的，但是和最低的人能够同居，也使伤痛这个痛悔的人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然后你若再读下去的话，18节，又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这些外邦人是远处的人，那么犹太人像兰斯兰伯是近处的人，归于近处，并且我要医治他。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叫做信子的有永生。那不信的人呢，罪就已经定了，那就是20节，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这就是说不信的人罪就已经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再退就看，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最中心的信息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说给我们看的。讲到国度的福音，你想到马太，在这里你一面也给我们看见路加，也给我们看见马可所给我们看牛的形象，那么等到你走到后面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约翰所给我们看见所有干渴的人都可以到他那来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四福音所要启示给我们的。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求圣灵再一次把那个镜头再回过头来看到整本的27章，你们把前面的9章也读，后面的9章也读，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读得很清楚很清楚。那后面的9章特别给我们看到将来国度的实现，那么特别给我们看见是书信的，也给我们看见到启示录的，一直说到最后面。那么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这一次只有2次的时间，那么一次是讲以赛亚的前半部，一次讲以赛亚的后半部。所以靠着主的恩典，我想我们现在终于是把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最中心的一些思想，最中心一些启示，我们来和弟兄姊妹一同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恩典赏给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坐在你的脚前。主，我们也谢谢你把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现在我们回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虽然聚会散去，但是你的话所留的印象永远不过去，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来启示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